资治通鉴，司马光等。司马光等从崇光大荒落三月开始到十二月结束，不满一年。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中之中。武德四年辛巳，公元621年。三月庚申日，任命瓦舍首领突地基为燕州总管。太子李建成抓获几乎1000多人，释放了他们的几十名首领，授予官职爵位，让他们回去招降其余党羽。刘先成也投降了。李建成谎称要增设州县，修筑城池，命令年龄20岁以上的降胡全部集合，然后派兵包围并杀死了他们，死了6000多人。刘先成察觉有变，逃奔到梁士度那里。行军总管刘士让攻打窦建德的黄州，攻克了。明州防守严密，刘士让无法前进。恰逢突厥将要入侵，皇上召刘士让回师。窦建德任命的普勒令平恩人程明镇前来投降，皇上遥授程明镇为永宁令，让他率兵攻略河北。程明镇在夜间袭击叶县，俘虏了男女1000多人。离开叶县80里时，他查看妇女中有乳汁的90多人全部释放了。叶县人感激他的仁慈，为此设斋供僧。突厥协力可汗凭借父兄的基业，兵马强盛，有侵犯中原的意图。他娶了隋朝的义成公主，公主的堂弟杨善金为避乱在突厥，与王世充的使者王文素一同劝说协力道，昔日启明可汗被兄弟逼迫脱身投奔隋朝，依赖隋文帝的力量才拥有这片土地，子孙得以享国。如今唐天子不是隋文帝的子孙，可汗应当拥立杨正道讨伐他，以报答隋文帝的恩德。协力认为说得对，皇上因中原尚未安定，对待突厥十分优厚，但协力贪求无厌，言辞骄横傲慢。甲戌日，突厥侵犯汾阴，唐军包围洛阳，挖壕沟筑堡垒防守。城中缺乏粮食，一匹绢只能换3升粟，一匹布只能换1升盐，服饰珍宝玩物贱如泥土。百姓吃光了草根树叶，就一起淘取浮泥，掺入米屑做成饼吃，都生了病，身体浮肿脚软，死的人互相枕藉堆满道路。皇太主迁百姓入宫城时共有3万家，到这时不足3000家。即使是公卿贵族，连糠比也吃不饱，尚书郎以下的官员亲自背扛东西，往往饿死。窦建德派他的部将范愿守卫曹州，征发孟海公、徐元朗的全部兵力向西救援洛阳。到达华州时，王世充的邢台仆射韩红开门迎接。己卯日，军队驻扎在酸枣。壬午日，突厥侵犯十州，刺史王吉将其击退。窦建德攻陷管州，杀死刺史郭士安，又攻陷荥阳、阳翟等县，水陆并进，用船运粮逆河西上。王世充的弟弟徐州行台王世便派部将郭士恒率兵数千人会合，共10多万人，号称30万，驻扎在城高以东的原野上，在版主修筑工事，派使者与王世充互通消息。在此之前，窦建德写信给秦王李世民，请求唐军退到潼关，归还夺取的郑国土地，恢复以前的友好关系。李世民召集将佐商议，大家都请求避开他的锋芒。郭孝恪说，王世充已走投无路，很快就要被绑缚投降，窦建德远道而来援助他，这是天意，想要灭亡他们两人。我们应当据守武劳的险要地势抵抗他，寻找机会行动，一定能打败他。季氏薛收说，王世充据守东都，府库充实，所率领的士兵都是江淮精锐，眼下的困难只是缺乏粮食罢了。因为这个原因，他被我们牵制，求战不得，防守又难以持久。窦建德亲自率领大军远来复援，也应当尽他的精锐与我们拼死一战。如果放任他到达这里，两股敌人联合转运河北的粮食供应洛阳，那么战争才刚开始，停战之日遥遥无期，统一天下的日子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现在应当分兵包围洛阳，深挖壕沟，高筑壁垒。王世充出兵，千万不要与他交战，大王亲自率领精锐骁勇先占据城高，磨砺兵器，训练士兵，等待窦建德到来，以逸待劳，一定能够攻克他。窦建德败了，王世充自然投降，不过20天，两个首领就会被俘。李世民认为说得对。薛收是薛道衡的儿子。萧雨、屈突通、封德仪都说，我军疲惫，王世充凭借坚固的城池防守， 不容易很快攻克。窦建德乘胜而来，锋芒锐利，士气旺盛。我们腹背受敌不是好办法，不如退保心安，等待他们疲惫。李世民说，王世充军队被打败，粮食吃光，上下离心离德，不必费力攻打，可以坐等其成。窦建德刚刚打败孟海公，将领骄傲，士兵懈怠，我们占据五牢，扼住他的咽喉。他如果冒险与我们争锋，我们很容易就能打败他。如果他犹豫不决，不敢交战，十天半月之内，王世充自己就会溃败。洛阳城破我军兵强，气势自然倍增，一举两得，就在这次行动了。如果不迅速进军，敌人进入五牢，诸城刚刚归附，一定守不住。两个敌人合力，其势必然强大，还有什么机会可乘？
我的主意已定。
屈突通等人又请求解除洛阳包围战局，显要等待变化，李世民不答应，于是分出一半兵力，让屈突通等人辅助其往李元吉包围守卫东都。李世民率领骁勇3500人向东赶往五牢。当时正值白天出兵，经过北邙，到达河阳，直奔巩县而去。王世充登上城墙望见，猜不出他们的意图，竟然不敢出击。癸未日，李世民进入五牢。甲申日，率领骁骑500人从五牢东行20多里，侦察窦建德的军营。沿途分别留下随从骑兵，让李世济、程之杰、秦叔宝分别率领，埋伏在道旁，只带4个骑兵与他们一起前进。李世民对尉迟敬德说，我拿着弓箭，你拿着长槊跟随，即使有百万大军，又能把我怎么样？又说，贼寇看见我而回撤，是上策。离窦建德军营约3里，窦建德的游兵遇到他们，以为是侦察兵。李世民大喊，我是秦王，拉开弓射箭，射死了一名将领。窦建德军中大惊，出动5000-6000骑兵追赶，随从的骑兵都变了脸色。李世民说，你们只管在前面走，我自己和敬德殿后。于是勒紧缰绳慢慢行走，追兵快到时就拉弓射箭，每次都射死一人。追兵害怕而停下，停下后又追来，如此反复多次，每次追来必定有人被射死。李世民前后射杀数人，尉迟敬德杀死了10多人，追兵不敢再逼近。李世民徘徊慢慢后退，以引诱他们进入埋伏圈内。李世济等人奋力攻击，大败敌人，斩首300多级，俘获了他们的骁将殷丘，拾赞而回。于是写信回报窦建德，告知他赵魏之地早就为我所有，被你侵夺，只是因为淮安王受到礼遇，公主得以归还，所以彼此坦诚是仇。王世充不久前与你修好，已经反复无常，如今灭亡在即，却花言巧语引诱你。你既然率领三军之众，仰仗他人供养，千金之资白白供应外部消耗，实在不是上策。如今前锋相遇，他们立即崩溃，犒劳之礼尚未履行，能不心怀惭愧？所以暂且停止锋锐，希望能听我善言，如果不听，恐怕后悔也来不及了。立秦王李世民的儿子李泰为魏王。夏季4月己丑日，丰州总管张长训入朝。当时议论政事的人多说，张长训久居丰州，与突厥关系深厚，对国家不利。张长训听说后请求入朝，皇上答应了。恰逢太子李建成北伐姬胡，张长训率领所部会合，于是入朝，被任命为右武后将军。益州行台左仆射窦轨率领8000兵马前来与秦王会合，攻打王世充，任命张长训检校益州行台右仆射。己亥日，突厥协力可汗侵犯雁门，李大恩将其击退。壬寅日，王世充的骑兵将领杨公卿、单雄信率兵出战，齐王李元吉迎击失利，行军总管卢君鄂战死。
太子回到长安，
王世充的平州刺史周仲颖率城投降。戊申日，突厥侵犯滨州。起初处罗可汗与刘武周相互勾结，侵犯滨州，皇上派太常卿郑元熟前去小以利害，处罗不听。不久处罗患病而死，突厥人怀疑郑元熟毒死了他，将其扣留不放。皇上又派汉阳公李圭携带金帛贿赂协力可汗，协力想让李圭下拜，李圭不答应，也被扣留，又扣留了左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皇上发怒，也扣留了他们的使者。
李圭是李孝恭的弟弟。贾银日封皇子李元方为周王，李元礼为郑王，李元嘉为宋王，李元则为金王，李元茂为越王。窦建德被五牢阻挡，不能前进，滞留屯住了几个月，多次交战失利，将士想回家。丁四日，秦王李世民派王君阔率领轻骑兵1000多偷袭他的粮运，又打败了他，俘获了他的大将军张清特。林静对窦建德说，大王率领全部兵马渡过黄河，攻取淮州、河阳，派众将守卫，然后击鼓竖旗，翻越太行山，进入上党，巡行汾州、晋州，直奔蒲津，这样有三利：一是进入无人之境，取胜可以万全；二是扩展土地，收揽民众，形势更加强大；三是关中震动惊骇，洛阳之围自然解除。目前的对策没有比这更好的了。窦建德准备采纳，但王世充接连不断派使者告急，王婉、长孙安世日夜哭泣，请求救援洛阳，又暗中用金银财宝收买窦建德的将领，以阻挠他的计划。将领们都说林静是个书生，哪里懂得军事，他的话怎么能用。窦建德于是向林静道歉说，如今大家士气很高锐，上天在帮助我，趁此决战一定大胜，不能听从你的话了。林静坚持争辩，窦建德发怒，令手下将他扶出去。窦建德的妻子曹氏对他说，林继久的话不可违抗，如今大王从府口城唐国空虚，连营渐进，夺取山北，又利用突厥从西面抄袭关中，唐国必然回师自救，还担心郑国之围解不了吗？如果在此地驻兵，消耗军队，浪费钱财，想要成功要到什么时候？窦建德说，这不是女人能知道的，我来就证，郑国如今危在旦夕，马上就要灭亡，我舍弃他而去，是畏惧敌人而背弃信义，不可以。谍者报告说，窦建德探知唐军草料将近，在黄河北岸放马，将要袭击五牢。五月五日，秦王李世民北渡黄河，南临广武，观察敌人形势，于是留下1000多匹马，在河中小舟上放牧，以引诱敌人，晚上回到五牢。几位日，窦建德果然率领全部人马到来，从版主处牛口布阵，北靠黄河，西临泗水，南接雀山，绵延20里，击鼓前进。将领们都害怕，李世民率几个骑兵登上高丘观望，对将领们说，贼寇起自山东，不曾见过大敌，如今越过险要而喧哗，是没有纪律，逼近城池布阵，有轻视我们的心思，我们按兵不动，他们的勇气自然会衰落，布阵久了，士兵饥饿，势必自己退却，然后追击，没有不胜的。我与大家约定，一过中午，必定能打败他们。窦建德轻视唐军，派300骑兵涉过泗水，在离唐营1里处停下，派使者与李世民通报说，请挑选几百名精锐士兵与他们游戏。李世民派王君阔率领200名长槊兵应战，互相交战，忽进忽退，双方不分胜负，各自撤回。王婉骑着隋炀帝的葱马，铠甲兵器很新，远远出现在阵前夸耀。李世民说，他所骑的真是好马。尉迟敬德请求去夺马，李世民制止说，怎么能为了一匹马而丧失猛士。尉迟敬德不听，与高赠生、梁建方三人骑马直冲敌阵，擒获王婉，牵着他的马回来，没有人敢阻挡。李世民派人去召回河北的马，等马到来才出战。窦建德布下阵势，从早晨到中午，士兵们饥饿疲倦，都坐在地上，又争着喝水，迟一着想要撤退。李世民命令宇文氏及率领300骑兵经过窦建德军阵的西边，向南奔驰，告诫他说，敌人如果不动，你就应当撤回，如果动了，就领兵向东出击。宇文氏急到了阵前，敌人阵势果然移动，李世民说，可以出击了。这时河主的战马也到了，于是命令出战。李世民率领轻骑兵率先前进，大军紧随其后，向东渡过泗水，直逼敌阵。窦建德的群臣正在朝拜，唐军骑兵突然杀来，朝臣们跑向窦建德，窦建德召集骑兵让他们抵抗唐军，骑兵被朝臣阻挡无法通过，窦建德挥手让朝臣退开，就在进退之间，唐军已经杀到，窦建德处境窘迫，退到东边的山坡上。窦抗领兵攻击，交战稍稍不利，李世民率领骑兵赶到， 所向披靡。淮阳王李道玄挺身冲入敌阵，直冲阵后，又冲回阵中，再进再出，箭矢射在他身上像刺猬毛一样密集，但他勇气不减，射箭时敌人应声倒地。李世民给他驸马，让他跟随自己。于是各路军队大战，尘土漫天。李世民率领史大奈、程之杰、秦叔宝、宇文兴等卷起旗帜冲入敌阵，出现在敌阵后方，张开唐军旗帜，窦建德的将士回头看见，全面崩溃。唐军追击了30里，斩首3000多级。窦建德被长矛刺中，逃窜躲藏在牛口渚。车骑将军白世让、杨武威追击他，窦建德坠马。白世让举起长矛要刺他，窦建德说：“别杀我，我是夏王，能让你富贵。”杨武威下马擒住他，用随从的马载着他来见李世民。李世民责备他说：“我自己讨伐王世充，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却越境而来，触犯我的兵锋。”窦建德说：“现在我不自己来，恐怕麻烦你远道去取。”窦建德的将士都溃散逃走，被俘获的有50000人。李世民当天就遣散他们，让他们返回家乡。封德仪入朝祝贺，李世民笑着说：“没有采纳你的建议，才有了今天。智者千虑，难免有一失啊。”封德仪非常惭愧。窦建德的妻子曹氏和左仆射齐善行率领几百骑兵逃回明州。甲子日，王世充的偃师、巩宪都投降了。乙丑日，任命太子左庶子郑善果为山东道抚慰大使。王世充的将领王德仁放弃就洛阳城逃走，副将赵继清献城投降。秦王李世民囚禁窦建德、王婉、长孙安世、郭世恒等人到洛阳城下给王世充看。王世充和窦建德交谈哭泣，又派长孙安世等人进城报告战败的情况。王世充召集众将商议突围，向南逃往襄阳。众将都说：“我们所依靠的是夏王，夏王如今已被擒，即使能突围，终究也不会成功。”丙寅日，王世充身穿白衣，率领他的太子、群臣2000多人到军门投降。李世民以礼相待，王世充俯伏在地，流汗不止。李世民说：“你常常把我看作小孩子，如今见了小孩子，为什么这么恭敬呢？”王世充叩头谢罪。于是部署各军先进入洛阳，分别把守市场店铺，禁止侵略，没有敢违犯的。丁卯日，李世民进入宫城，命令记事房玄龄先进入中书省、门下省收集隋朝的图籍制照，但已经被王世充毁掉，没有获得什么。命令萧雨、窦轨等查封府库，没收其中的金银布帛，分赏给将士。逮捕王世充党羽中罪行特别大的段达、王龙、崔洪丹、薛德英、杨汪、孟孝义、单雄信、杨公卿、郭时柱、郭世恒、董瑞、张同儿、王德仁、朱灿、郭善才等10多人在洛水边上斩首。当初李世济和单雄信关系友好，发誓同生共死。等到洛阳平定，李世济说单雄信勇猛矫健，无人能比，请求拿出自己所有的官爵来赎他的命，李世民不允许。李世济再三请求得不到允许，流着泪退下。单雄信说：“我本来就知道你办不成事。”李世济说：“我不吝惜余生，和兄长一起死。但既然以身许国，事情不能两全。况且我死之后，谁来照顾兄长的妻子儿女呢？”于是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给单雄信吃，说：“让这块肉随兄长化为泥土，也许还不辜负当初的誓言。”百姓痛恨朱灿的残忍，争相投掷瓦砾砸他的尸体，一会儿就堆得像坟一样。囚禁韦杰、杨旭、长孙安世等10多人送往长安。被王世充无辜囚禁的百姓都释放了，被杀害的则设计悼念。当初秦王府属官杜如晦的叔父杜淹在王世充手下任职，杜淹一向和杜如晦兄弟不和，竟谗言杀了杜如晦的兄长，又囚禁了他的弟弟杜楚客，饿得几乎死去，杜楚客始终没有怨恨的神色。等到洛阳平定，杜淹应当处死，杜楚客流着泪请求杜如晦救他，杜如晦不答应。杜楚客说：“先前叔父已经杀了兄长，如今兄长又要杀叔父，一家之内自相残杀而死，难道不痛心吗？”想要自杀， 杜如晦这才替他向李世民请求，杜淹得以免死。秦王李世民坐在昌河门，苏威求见，自称年老有病，不能跪拜。李世民派人责备他说，你是隋朝的宰相，国家危难时不能扶持，导致君主被杀，国家灭亡。见到李密、王世充都跪拜无倒，如今既然年老有病，就不必相见了。等到了长安，又请求召见，不允许。苏威既老又穷，没有官爵，死在家里，终年82岁。秦王李世民观看隋朝宫殿，感叹说，放纵奢侈之心，穷尽人的欲望，怎能不灭亡呢？命令拆除端门楼，烧毁乾阳殿，毁掉则天门和门阙，废除各处道场、城中僧尼，留下有名望德性的人各30人，其余的都让他们还俗。前真定县令周法明是周法上的弟弟，隋末结交门客，袭击占据黄梅，派祖子周孝杰攻打齐春，侄子周绍泽攻打安陆，儿子周绍德攻打绵阳，都攻占了。庚午日，带着4个郡前来投降。壬申日，齐善行带着明州、相州、魏州等来投降。当时窦建德的余众逃到明州，想要立窦建德的养子为主，征兵抗拒唐军，又想掠夺居民，回到海边做强盗。齐善行独自认为不可以，说隋末天下丧乱，所以我们这些人聚在草野之间，只是苟且求生罢了。平夏王的英明勇武，平定和硕，兵马精强，一旦被擒，易如反掌，难道不是天命有所归属，不是人力所能争夺的吗？如今惨败到这个地步，守也守不住，逃也逃不掉，同样是亡国，怎么能再以毒百姓呢？不如诚心向唐请求归顺，如果一定要得到财物，就应当把府库的东西全部分散，不要再残害百姓了。于是运出府库的帛数10万段，放在万春宫东街，分给将士，一共3天3夜才分完，仍然派兵把守方向，拿到东西的人立即出去，不能再进入人家。士兵散尽之后，然后和右仆射裴矩、邢台曹旦率领百官，带着窦建德的妻子曹氏和传国八喜，以及打败宇文化及所得的珍宝，向唐请降。皇上任命齐善行为秦王左二护军，并后加赏赐。当初窦建德诛杀宇文化及时，隋朝南阳公主有个儿子叫宇文禅师，窦建德的虎贲郎将于是呈问他说，宇文化及大逆不道，兄弟的儿子都应当连坐，如果不能舍弃禅师，就替您留下他。公主哭着说，虎贲既然是隋氏的贵臣，这件事何必问我。窦建德最终杀了禅师，公主不久请求出家为尼。等到窦建德失败，公主将要回长安，在洛阳遇到宇文氏集，宇文氏即请求和他相见，公主不同意。宇文氏集站在门外，请求恢复夫妻关系。公主说，我和你是仇家，如今之所以不亲手杀你，只是因为谋逆那天我知道你没有参与，呵斥他赶快离开。宇文氏即再三请求，公主发怒说，一定要找死就可以相见。宇文氏即知道不能使他屈服，于是跪拜告辞离去。乙亥日，任命周法明为黄州总管。戊寅日，王世充的徐州行抬起王王事变，带着徐州、宋州等38州到河南道安抚大使任襄那里请求投降，王世充原有的土地全部平定。窦建德的亳州刺史冯世宪又推举淮安王李神通为魏府山东使，攻占了30多州，窦建德的土地全部平定。己卯日，代州总管李大恩攻击院军章，打败了他。突厥侵犯边境，长平靖王李叔良督率武将攻击，李叔良中流箭，军队回师。六月戊子日，死在路上。戊戌日，孟海公的余党蒋善和带着运州、孟旦鬼带着曹州来投降。孟旦鬼是孟海公的堂兄。庚子日，瀛州人石氏则抓住总管靖文衍，泉州反叛，拥戴、袜蛇人、突地基为主。黄州总管周法明攻打萧显的安州，攻克，俘获其总管马贵谦。乙巳日，任命右骁卫将军盛彦师为宋州总管，安抚河南。乙卯日，海州贼帅臧君襄带着5个州来投降，被任命为海州总管。秋季7月庚申日，王世充的邢台王弘烈、王泰、左仆射窦卢行包、 又仆夜苏世长带着襄州来投降。皇上和窦卢行包、苏世长都有旧交，先前多次写信招降，窦卢行包总是杀了使者。到了长安后，皇上杀了窦卢行包而责备苏世长。苏世长说，隋朝失去了路，天下人共同追逐，陛下既然得到了，怎么还能愤恨一起打猎的人，问他们争抢肉的罪呢？皇上笑着释放了他，任命他为谏议大夫。曾经跟着皇上在高陵打猎，捕获了很多禽兽。皇上看着群臣说，今天打猎快乐吗？苏世长回答说，陛下出游打猎，稍微荒废了政务，不到100天，算不上快乐。皇上变了脸色，随即又笑着说，狂态又发作了吗？回答说，对臣来说是狂，对陛下来说是忠。曾经在披香殿陪宴酒酣时，对皇上说，这座殿是隋炀帝建的吗？皇上说，你的劝谏好像正直，但实际上很多诈，难道不知道这座殿是朕建的，却说是隋炀帝吗？回答说，臣确实不知道，只是看到他华丽奢侈，像清宫露台，不是兴盛之王所建的缘故。如果是陛下建的，确实不合适。臣从前在武功侍奉陛下，看到所住的房屋仅能遮蔽风雨，当时也觉得足够了。如今借着隋朝的宫室已经极其奢侈了，却又增加，将用什么来纠正他的过失呢？皇上非常赞同。甲子日，秦王李世民到达长安。李世民身穿黄金甲，齐王李元吉、李世绩等25将跟随在他后面，铁骑10000匹，甲士30000人，前后部鼓吹，压着王世充、窦建德以及隋朝的车驾、御物在太庙献捷，举行引致礼来犒赏。乙丑日，高句丽王高建武派使者入贡，高建武是高原的弟弟。皇上见到王世充并数落他，王世充说，臣的罪确实应当处死，但秦王答应臣不死。丙寅日，诏令赦免王世充为平民，和兄弟子侄一起迁居蜀地，在闹市斩首窦建德。丁卯日，因为天下大治平定，大赦，百姓免去赋税1年。陕州、鼎州、函州、国州、渝州、瑞州6州运输劳费、幽州管内、长久隔绝敌寇都免去赋税2年。律令格式暂且使用开皇旧制。赦令下达后，但王世充、窦建德的余党还有被元禧的治书侍御史孙福家上言，兵合时可以去掉，信不可去掉，陛下已经赦免却又迁徙他们，是自违本心，让臣民依据什么？况且王世充尚且蒙受宽恕，何况其余党羽，应当释放。皇上听从了。王世充因为防备的一夫还没准备好，安置在雍州的官舍里。独孤姬的儿子定州刺史独孤修德率领兄弟到他的住所，假称敕令叫郑王。王世充和兄长王世运快步走出，独孤修德等人杀了他们，诏令免除独孤修德的官职。其余兄弟子侄等在路上也因谋反被处死。隋末钱币滥造轻薄，甚至用柴皮糊纸来制作，民间受不了他的弊病。到这时开始发行开元通宝钱，直径8分，重2铢4餐，基石钱重1两，轻重大小最为适中，远近都感到方便。命令给侍中欧阳询撰写钱文并书写，回还可读。任命屈突通为陕东道大行台右仆射，镇守洛阳。任命淮阳王李道玄为洛州总管。李世绩的父亲李盖最终安然无恙地回来，诏令恢复他的官爵。窦轨返回益州，窦轨领兵征讨，有时连续1个月不解铠甲，性格严酷，将左有犯法的，无论贵贱立即斩首，鞭打官吏百姓，常常血流满庭，部下都重组屏息。轨有日在洛州、滨州、幽州、益州等各州设置前监，秦王李世民、齐王李元吉赐给3炉，裴寂赐给1炉，允许他们住前，其余赶到住的处死，家属充官。河北平定后，皇上任命陈军兵为明州刺史，将军秦武通等领兵驻扎明州，想让他们分兵镇守东方各州，又任命郑善国等为卫府大使，到明州选拔补充山东州县的官员。窦建德失败后，他的各位将领大多偷窃藏匿府库中的财物，等到他们住在乡里时又残暴横行，成为百姓的祸患， 唐朝的官吏用法令制裁他们，有时加以鞭打。窦建德的旧将们都惊恐不安。高雅贤、王小胡的家在明州，想偷了家中的财物逃跑，官吏追捕他们，高雅贤等人逃亡到贝州。恰好皇上征召窦建德的旧将范愿、董康买、曹湛以及高雅贤等人，于是范愿等人互相商议说，王世充在洛阳投降唐朝，他的将相大臣段达、单雄信等人都被灭族，我们这些人到了长安一定免不了。我们从十年来身经百战，早就该死了，现在何必吝惜余生的性命，不用来成就一番大事。况且夏王后待淮安王用客礼对待他，唐王得到夏王就杀了他，我们都是被夏王后待的人，现在不替他报仇，将无法面对天下的意识。于是谋划作乱，占卜的结果是以刘氏为首领吉利，于是一起前往张南，见到窦建德的旧将刘雅，把他们的谋划告诉了他。刘雅说，天下刚刚安定，我打算在农耕中老去，不愿再起兵。众人愤怒，又恐怕他泄露他们的谋划，于是杀了他。元汉东宫刘黑闼当时隐居在张南，各位将领前去拜访他，把他们的谋划告诉了他，刘黑闼高兴地听从了。刘黑闼当时正在种菜，立即杀了耕牛，和他们一起饮食定计，聚集了百人。甲戌日袭击并占据了张南县。这时各道有事就设置行台尚书省，无事就撤销。朝廷听说刘黑闼作乱，于是在明州设置山东道行台，为冀、定、沧四州都设置总管府。丁丑日任命淮安王李神通为山东道行台右仆射。辛巳日，包州道安抚使郭行方攻打萧显的若州，攻占了他。孟海公和窦建德一起被杀，代州刺史孟凶轨心中不安，挟持孟海公的儿子孟毅凭借曹代二州造反，以禹城县令蒋善和为心腹。蒋善和和他的手下同谋杀了孟凶轨。八月丙戌朔日发生日食。丁亥日命令太子安抚北方边境。丁酉日，刘黑闼攻陷舒县，魏州刺史权威、贝州刺史戴元祥和他交战，都战败而死。刘黑闼全部收编了他们剩余的部众和器械。窦建德的旧党渐渐出来归附他，部众达到2000人，在张南筑坛，祭祀窦建德，宣告起兵的意思，自称大将军。皇上下诏征发关中步兵骑兵3000人，派将军秦武通、定州总管蓝田李玄通攻打他，又下诏幽州总管李毅带兵合击刘黑闼。癸卯日，突厥侵犯代州，总管李大恩派行军总管王孝基抵抗，全军覆没。甲辰日，突厥进军围攻郭县。乙巳日，王孝基从突厥逃回，李大恩兵少，据城自守，突厥不敢逼近，一个多月后撤走。皇上因为南方贼寇盗匪还很多，丙午日任命左武后将军张振周为淮南道行军总管，大将军陈志略为岭南道行军总管，镇守安抚那里。丁未日，刘黑闼攻陷丽亭，捉住屯卫将军王行敏，让他下拜，王行敏不肯，于是杀了他。当初洛阳平定后，徐元朗请求投降，被任命为兖州总管，封为鲁郡公。刘黑闼作乱，暗中与徐元朗通谋，皇上派葛公盛宴师安抚河南，走到任城。辛亥日，徐元朗抓住盛宴师起兵造反。刘黑闼任命徐元朗为大行台元帅，兖、运、陈、杞、伊、洛、曹、代等八州的豪强都响应他。徐元朗厚礼对待盛宴师，让他写信给他弟弟，命令他献出虞城投降。盛宴师写信说，我奉命出使没有成绩，被贼人擒获，做臣子不忠，发誓要以死殉国，你好好侍奉老母亲，不要挂念我。徐元朗起初脸色变了，而盛宴师神态自如。徐元朗于是笑着说，盛将军有壮烈的节操，不可以杀，像原来一样对待他。河南道安抚大使任圭走到宋州，恰逢徐元朗造反，副使柳俊劝任圭退守汴州，任圭笑着说，柳公为什么这样胆怯。徐元朗又攻陷楚丘，带兵将要围攻虞城，任圭派部将崔叔、张公瑾从鄢陵率领各州豪强送去做人质的子弟100多人守卫虞城。柳俊说，崔叔和张公瑾都是王世充的将领，各州做人质的子弟的父兄都造反了， 恐怕一定会发生变故。人归不回答。崔叔到了虞城，让那些做人质的子弟和当地人混合编队共同守城。贼人渐渐逼近，有人质的子弟叛变，崔叔杀了他们的队长。于是各队队长都恐惧，各自杀了自己的人质子弟。崔叔不加禁止，把他们的头挂在城门外，派使者报告人归。人归假装生气说，我之所以让他们和人质子弟在一起，是想招降他们的父兄罢了，有什么罪儿杀了他们。退下来对柳俊说，我本来就知道崔叔能办好这件事，县城的人既然杀了人质子弟，就和贼人结了深仇，我还担心什么呢？贼人攻打虞城，果然没有攻克而退去。当初窦建德任命鄱阳人崔元训为深州刺史，等到刘黑闼造反，崔元训和同党几十人在野外密谋，在车中埋伏了甲士，用禾杆盖在上面，伪装成农夫，径直进入刺史处理政务的厅堂，从禾杆中呐喊出，抓住刺史裴熙杀了他，把他的首级送给刘黑闼。九月乙卯日，文登贼帅淳于南请求投降，朝廷设置登州，任命淳于南为刺史。突厥侵犯滨州，派左屯卫大将军窦从等人攻打他们。戊午日，突厥侵犯元州，派行军总管尉迟敬德等人攻打他们。辛酉日，徐元朗自称鲁王。隋朝末年，摄州贼帅汪华占据一摄等五州，有部众10000人，自称吴王。甲子日，派使者前来投降，被任命为摄州总管。隋朝末年，益阳人卢祖上纠集壮士来保卫乡里，部署严整，群盗害怕他。等到隋炀帝被杀，乡里人拥戴他为光州刺史，当时19岁，向皇太祖上表。等到王世充自立，卢祖上前来投降。丙子日，任命卢祖上为光州总管。己卯日，下诏统计天下户口。徐元朗侵犯济州，至终五匹气论击退了他。癸未日，下诏认为太常寺的乐工都是前代因罪被籍没入关的人，他们的子孙世代相承，多年以来实在值得哀怜，应该全部免除他们的贱籍，成为平民，并且让他们继续在太常寺供职，如果做官进入流品，不要再追查征集。甲申日，灵州总管杨师道攻打突厥，击败了他们。杨师道是杨公人的弟弟。下诏征发巴蜀两地的军队，任命赵郡王李孝恭为荆襄道行军总管，李靖代理行军长史，统领12位总管从夔州顺流东下。任命庐江王李愿为荆颍道行军元帅，从襄州道出兵。黔州刺史田世康从陈州道出兵，黄州总管周法明从夏口道出兵，来攻打萧县。这个月，李孝恭从夔州出发。当时峡江正是涨水季节，各位将领请求等到水落以后再进军，李靖说兵贵神速，现在我们刚刚集结军队，萧显还不知道，如果趁着江水上涨迅速到达他城下，打他个措手不及，这样一定能擒获他，不可失去机会。李孝恭听从了他的意见。淮安王李神通率领关内兵到达冀州，与李毅的军队会合，又征发行明相魏亨赵等州的军队共50000多人，与刘黑闼在饶阳城南交战，布阵10多里。刘黑闼兵少，靠着河堤城单行布阵来抵挡。恰逢刮风下雪，李神通乘风势攻击，不久风向逆转，李神通大败，人马军资损失了2/3。李毅在西侧攻打高雅贤，击败了他，追赶了数里，听说大军失利，退保藁城。刘黑闼逼近攻打，李毅也战败，薛万钧、薛万彻都被俘虏，被剃去头发驱赶。薛万钧兄弟逃回，李毅带兵返回幽州。刘黑闼的兵势大振，皇上因为秦王李世民功劳大，前代的官职都不足以与他相称，特别设置天策上将这一官职，位在王宫之上。冬季十月，任命李世民为天策上将，兼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增加封邑20000户，仍然开设天策府，设置官署，任命齐王李元吉为司空。李世民因为天下逐渐平定，于是在宫西开设学馆，延请四方的文学之士，下达教令让王府署杜如晦、记事房玄龄、于世南、文学储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参军蔡允恭、 薛元敬。言相识，字一点千苏绪，天策府从事中郎于志宁，君资记九苏世长，既是薛收苍曹李守素，国子助教陆德明、孔颖达、信都人盖文达，宋州总管府护曹许敬宗，都凭他们的本官兼任文学馆学士，分为三批轮流直宿，供给真美的膳食，恩宠礼遇非常优厚。李世民在朝夜公事之余，常到学馆中带领各位学士讨论文章典籍，有时到半夜才睡，又让库直严立本为他们画像，楚亮做赞语，号称十八学士。士大夫能够被选入其中的，当时的人称之为登瀛州。蔡允恭是蔡大宝弟弟的儿子，薛元敬是薛收的侄子，严相识是严师古的弟弟，严立本是严丕的儿子。当初杜如晦担任秦王府兵曹参军，不久升任陕州长史，当时府中僚属多被捕收外官，李世民为此担忧。房玄龄说，其他的人不可惜，至于杜如晦是辅佐帝王的人才，大王想要经营天下，非用杜如晦不可。李世民吃惊地说，不是先生您说我几乎失去了他，立即上奏请求把他作为王府的僚属。杜如晦经常和房玄龄跟随李世民征伐，在账目中出谋划策，军中事务繁多，杜如晦分析决断如流水般顺畅。李世民每次击败敌军攻克城池，各位将领辅佐争相抢夺珍宝财物，只有房玄龄搜罗人才把他们送到幕府，而且将领中有勇力谋略的，房玄龄一定和他们深相交结，使他们为李世民竭尽死力。李世民常让房玄龄入朝奏事，皇上感叹说，房玄龄为我儿子陈述事情，虽然远隔千里，都好像面谈一样。李玄道曾经侍奉李密，担任记事，李密失败后，官署被王世充俘虏，害怕被杀，都整夜不睡。只有李玄道起居如常，说死生有命，不是忧虑就能避免的。众人佩服他的见识和气量。庚寅日，刘黑闼攻陷瀛州，杀死刺史卢世瑞，关州人抓住刺史雷德备，献城投降。辛卯日，萧显的鄂州刺史雷长颖献出鲁山前来投降。赵郡王李孝恭率领战舰2000多艘东下，萧显因为江水正在上涨，完全没有防备。李孝恭等人攻下荆门、宜都两镇，进军到夷陵。萧喜的将领文世宏率领精兵数万人屯驻清江。癸巳日，李孝恭击败并赶跑了他，缴获战舰300多艘，杀死淹死的人已万计。追赶到百里州，文世宏收兵再战，又被打败，进入北江。萧显的江州总管盖彦举献出5州前来投降。毛州刺史赵元凯性情严厉急躁，属下难以忍受。丁卯日，周明、董登明等人作乱，杀了赵元凯来响应刘黑闼。盛宴师从徐元朗那里逃回，王勃乘机劝说清来密各州都降服了。萧显解散军队经营农业时，只留下宿卫几千人，听说唐军到达，文世宏战败，非常恐惧，仓促征兵，军队都在长江五岭之外，道路遥远阻隔，不能迅速集结，于是率领全部现存的军队出城抵抗。李孝恭将要攻击他们，李靖阻止他说，他们是挽救败局的军队，计策不是预先定好的，势头不能持久，不如暂且停泊在南岸，延缓一天，他们必定会分散兵力，一部分留下抵抗我们，一部分回去防守，兵力分散，势力削弱，我们趁他们松懈而攻击他们，没有不胜利的。现在如果急着攻击他们，他们就会合力拼死作战，楚地的兵士剽悍精锐，不容易抵挡。李孝恭不听从，留下李靖守营，亲自率领精锐部队出战，果然战败逃走，奔向江南岸。萧显的部众抛弃船只收集战利品，每个人都背着很重的东西，李靖看到他们队伍混乱，纵兵奋勇攻击，大败他们，乘胜直抵江陵，进入外城，又攻打水城，攻下了它，缴获了大量舰船。李靖让李孝恭把舰船全部散到江中，各位将领都说，击破敌人缴获的东西应当利用他们，为什么抛弃他们来资助敌人呢？李靖说，萧显的地盘南面伸到武陵以南，东面到达洞庭湖，我们孤军深入，如果攻城不能攻克，援兵从四面汇集，我们内外受敌，进退不得，虽然有船又有什么用呢？现在抛弃舰船，让他们塞满长江向下游飘去， 援兵见到他们，必定认为江陵已经被攻破，不敢轻易进军，往来侦查，动辄拖延十天半月，我们一定能攻取江陵了。萧显的援兵见到舰船，果然怀疑不敢前进。他的胶州总管秋和、长史高士廉、司马杜之松等人将要到江陵朝见，听说萧显战败，都到李孝恭那里投降。李孝恭集结军队包围江陵，萧显内外隔绝，向中书侍郎岑文本询问对策，岑文本劝萧显投降。萧显于是对部下说，上天不保佑梁朝，不能再支撑下去了。如果一定要等到历尽粮绝，百姓就会遭受祸患，怎能因为我一个人的缘故，让百姓陷于涂炭之中。以次日，萧显用太牢祭祀太庙，下令打开城门出城投降，守城的人都哭了。萧显率领群臣穿着丧服，头戴不巾，来到军营门前说，该死的人只有我萧显罢了，百姓没有罪过，希望不要杀害掠夺。李孝恭进入并占据江陵城，众将想要大肆掠夺，岑文本劝说李孝恭，江南的百姓从隋末以来受困于暴政，加上群雄如虎相争，现在存活下来的人都是刀锋剑卒下的幸存者，他们踮起脚跟，伸长脖子，期待真命天子，所以萧氏君臣、江陵父老决定归顺，希望从此能够休养生息。如果现在放纵士兵俘虏掠夺，使世人百姓失望，恐怕从此以南的地方不再有归顺的心意了。李孝恭赞成，立即禁止抢夺。众将又说，梁朝的将帅与官军抵抗战死的，他们的罪行深重，请求没收他们的家产，用来赏赐将士。李靖说，王者的军队应该让正义的名声先行，他们为自己的君主战斗而死，是忠臣，怎能与叛逆同科而没收他们的家产呢？于是城中安定，秋毫无犯。南方州县听说后都望风归顺。萧显投降几天后，援兵到达的有十多万人，听说江陵已经失守，都放下武器投降。李孝恭将萧显押送到长安，高祖列数他的罪过。萧显说，隋朝失去天下，天下人共同追逐，萧显没有天命，所以到了这一步，如果认为有罪，我无法逃避死罪，最终在都市被斩首。下诏任命李孝恭为荆州总管。李靖为上柱国，赐爵永康县公，仍然让他安抚岭南，可以秉承致命任命官员。在此之前，萧喜派遣黄门侍郎江陵人刘季攻取岭南土地，得到50多座城，还没返回，而萧显失败，刘季带着所攻取的城池来投降，被任命为南康州都督府长史。戊申日，徐元朗的昌州至中刘善行献出虚昌前来投降。庚戌日，下诏陕东道大行台尚书省从令仆射道郎中主事品级俸禄都与京师相同，但人员数量略少，山东行台及总管府各州都隶属他。益州、襄州、山东、淮南、河北等道的令仆射以下各降低京师一等，人员数量又减少，行台尚书令可以秉承致命补授官职。在秦王、齐王府官之外，各设置左右六户军府以及左右亲事帐内府。闰月乙卯日，皇上驾临冀州，即位日驾临武功旧别墅。壬戌日，在好治打猎。乙丑日，在九宗山打猎。丁卯日，在众山打猎。戊辰日，在清水谷打猎。于是驾临三原。辛未日，驾临州市碑。壬申日，返回长安。11月甲申日，皇上在元丘祭祀。杜伏威派遣他的将领王雄旦攻打李子通，李子通用精兵防守独松岭。王雄旦派遣他的副将陈当率领1000多人占据高地，险要逼近李子通，大量设置旗帜，夜晚在树上捆绑火把，布满山泽。李子通害怕，烧毁营垒，逃往杭州据守。王雄旦追击他，又在城下打败他。庚寅日，李子通穷困窘迫，请求投降。杜伏威捉住李子通以及他的左仆射乐伯通，送往长安，皇上释放了他们。在此之前，汪华占据一县、歙县，称王10多年。王雄旦回军攻打他，汪华在新安洞口抵抗，士兵精锐。王雄旦在山谷中埋伏精兵，率领几千老弱士兵进犯他们的阵列，战斗刚交手，假装不胜，逃回营垒。汪华进攻，不能攻克，恰逢天色已晚， 领军返回，伏兵已经占据洞口，汪华无法进入，窘迫请求投降。文人虽安占据昆山，没有百姓归属，杜伏威派王雄旦攻打他。王雄旦认为昆山险要狭窄，难以用武力取胜，于是单人匹马到城下，陈述国家的威灵，展示祸福。文人虽安感动喜悦，率领众将出城投降。于是杜伏威全部占有淮南、江东之地，南到岭外，东到大海。王雄旦因功被任命为摄州总管，赐爵宜春郡公。壬辰日，林州总管刘明攻打刘先成，大败他。刘先成仅以身免，部落都投降了。李靖越过五岭，派遣使者分路招抚各州，所到之处都归顺了。消息的贵州总管李希志率领所部各州前来投降，赵郡王李孝恭立即任命李希志为贵州总管，第二年入朝。任命李靖为岭南抚慰大使，检校贵州总管，率兵攻下96州，得到60多万户。壬寅日，刘黑闼攻陷定州，捉住总管李玄通。刘黑闼爱惜他的才能，想任命他为大将，李玄通不同意。旧部有送酒肉给他的，李玄通说，各位哀怜我被囚禁侮辱，幸而送来酒肉安慰我，应当为各位一醉。酒喝得畅快时，对看守说，我能舞剑，希望借给我刀。看守给了他，李玄通舞剑完毕，叹息说，大丈夫受国家厚恩，镇守一方，不能保全所守之地，还有什么面目活在世间。于是拿刀自杀，剖腹而死。皇上听说后，为他流泪，任命他的儿子李福护为大将。庚戌日，启人周文举杀死刺史王文举，以诚响应徐元朗。幽州发生大饥荒，高开道答应赈济粮食。李毅派遣老弱到高开道那里救食，高开道都优厚地对待他们。李毅高兴，于是征发百姓3000人，车数百辆，驴马1000多匹，前去接受粮食。高开道全部扣留了他们，与李毅断绝关系。重新自称燕王，北联突厥，南与刘黑闼勾结，率兵攻打益州，不能攻克，大肆抢掠而去。又派遣他的将领谢棱假装向李毅投降，请求派兵接应，李毅出兵响应。快到怀荣时，谢棱袭击打败了他。高开道与突厥联合军队多次入侵，衡州、定州、幽州、益州都遭受其祸害。12月乙卯日，刘黑闼攻陷冀州，杀死刺史屈棱。刘黑闼打败淮安王李神通后，传信到赵魏之地，所以窦建德的将士争相杀死唐朝官吏，响应刘黑闼。庚申日，派遣右屯卫大将军义安王李孝常率兵讨伐刘黑闼。刘黑闼率兵数万进逼宗城，黎州总管李世济原先驻守宗城，弃城逃往明州据守。甲子日，刘黑闼追击李世济等人，打败他们，杀死步兵5000人，李世济仅以身免。丙寅日，明州土豪藩城响应刘黑闼。刘黑闼在城东南筑坛，祭告上天并祭祀窦建德后入城。十天后，率兵攻占象州，捉住刺史房晃，右武卫将军张世贵突围逃走。刘黑闼向南攻取黎州、魏州，半年之间全部收复窦建德的旧地。又派遣使者北联突厥，协力可汗派遣四金宋协纳率领胡人骑兵跟随他。右武卫将军秦武通、明州刺史陈军兵、永宁县令程明镇都从河北逃回长安。丁卯日，命令秦王李世民、齐王李元吉讨伐刘黑闼。昆弥派遣使者归附。昆弥就是汉代的昆明。西周至中即驻伪通南宁，到昆弥国劝说，于是前来投降。即四日，刘黑闼攻陷行州、赵州。庚五日，攻陷魏州，杀死总管潘道义。辛未日，攻陷深州。壬申日，改封宋王李元嘉为徐王。